HSK 六级模拟试卷。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50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1到15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一，
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他常说，观众是他的恩人，衣食父母是他的老师。他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他、爱他、喜欢他的观众。
二，
时下农村的许多家庭存在着男子汉经商做生意殉妻子一筹的现象。于是一些男子汉便甘拜下风，将妻子推向了波澜壮阔的商海，自己则留在家里，一心一意地扮演起种田、做保姆、下厨房、忙家务的角色。
三，
他喜爱陈师曾，但更崇敬齐白石，他认为齐白石先生从不守旧，最重创新，爱画生活题材，画自己的真心感受，在艺术上绝不人云亦云，生活中也不巴结权贵，干艺术就是要像齐白石先生那样，有人格，有画格。
四，
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在传统教育观念中被奉为圭臬的信条正在逐渐被抛弃，在中国的学校里，体罚学生的现象已基本被杜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使用暴力手段教育出的孩子更容易有暴力倾向。
五，
他们公司的产品价格确实比其他品牌昂贵很多，但他们提供的是终身保养服务，买他们的刀具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客户享受的是一种佳品，一种高档消费的乐趣，一种价值投资的快感和一种高品质的生活。
六，
有人喜欢购买许多牙膏慢慢用，也有人贪便宜购买储存过久的牙膏，殊不知这些做法都不科学。构成牙膏的物质经过一定时间会产生化学反应，降低牙膏的去污和保洁作用，变质的牙膏还可能引起人的过敏反应。
七，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比起鸭嘴兽进步很多，它们不再是卵生，而是胎生。但是由于幼崽在母体中发育不完整，只好出生后在母亲的育儿袋中再哺育一段时间。可见有袋类虽表现出高等哺乳动物的特征，但还是比较原始的。
八，
画家作画需先打好底色，若画到笔墨酣畅处，发现底色不合适，就很难补救，甚至会前功尽弃。小城镇建设情同此理，如果事先没规划好就匆忙上马，难免今年建明年拆，劳民伤财，造成巨大的浪费。
九，
冰雹通称雹子，有的地区叫冷子，是空中降下来的冰块，多在晚春和夏季的午后伴同雷阵雨出现。冰雹会给农作物带来很大危害，大冰雹对人、畜、建筑物也会造成损害。
十，
国学大师钱穆著作等身，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日前，钱穆的学生叶龙将钱穆50年代所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课堂笔记整理成书，父子出版，名为《中国文学史》。
十一，
河水很平静，对岸似火的秋叶倒映在河中，景色格外优美。小白桦抖动着纤细而苍白的树干，下面落了一圈圈金色的叶片。两位退休的老人坐在河边的长椅上低声交谈，轻轻地摇晃着婴儿车，车里是他们熟睡着的外孙。
十二，
乌鲁木齐有十几个公园，我常常去鲤鱼山，原因是那里人工雕琢的痕迹最轻，能让人领略到天然的野趣。最近我去得更勤了，并意外地产生了人生苦短还能看他几眼的惜欲之感。
十三，
河西走廊的精华是绿洲，绿洲生态系统得以维持靠的是水，补给绿洲的水绝大部分来自祁连山的冰雪，这些冰雪资源的存量又受气候因素制约。另一方面，沙漠流动和沙漠化也严重影响绿洲生态系统。
十四，
身材高挑，长得帅，中文说得很顺溜。吴正荣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十几年前，身为德国环球救助协会会员的吴正荣携妻子来到长沙，成为帮扶聋哑人的义工。这些年来，我们几乎跑遍了湖南，尽自己的力量让无声世界里的人获得关爱，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吴正荣说。
十五，
我怀念小时候的除夕，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嗑瓜子儿，吃花生，聊天。父亲没有了平素的严肃，母亲也放下手中的活计，我们可以少有的放肆一下。最温馨而难忘的是父亲有一次吩咐我拿两个馒头去喂那头任劳任怨了许多年的老马。我激动了许久，同时认识到，在这个日子，所有付出劳动的都该得到犒赏。
第二部分，第16到3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2000年10月，来自中国的18岁少年李云迪获得了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金奖，他是在这个奖项空缺了15年以后获得的，而且是该项比赛70多年来最年轻的冠军。李云迪，你好，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好，大家好。
第一眼见到你的感觉就是你太年轻了，很难想象你坐在钢琴面前能够表现出如此复杂和成熟的世界。好像当时评委对你的评价是，不拘泥于别人对于肖邦的理解，你给了他一种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文化背景给我的帮助。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我觉得不光是我觉得，傅聪也讲过，中国人的性格各方面是最接近肖邦本质的。我觉得中国人嘛，还有我们的民族，算是很浪漫的，感情很丰富。
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想拿第几名啊？
没想过，蛮放松的。我老师也没有给我压力，觉得反正还年轻嘛，去学习学习看一看。2005年不是就下一届了吗？那一届再去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比赛的时候你就很轻松的去了，是不是赛到决赛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啊？
没有，一共4轮比赛，我第一轮弹完以后，观众反应就非常热烈，我自己也增强了信心。我第二轮也发挥得很好，基本上4轮发挥的一轮比一轮好。但有些选手，比如说第一轮发挥得特别好，第二轮又突然下来了，第三轮又有一些波动。作为评委来讲，他注重整体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当时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16，2000年发生了什么事？17，评委是怎么评价李云迪的？18，李云迪认为自己对肖邦的理解得益于什么？19，2000年，李云迪参加比赛的目标是什么？20，关于正式比赛，下列哪项正确？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你在中国几年了？这个长假怎么打算？
我在中国10年了。5年前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台工作，主持双语节目。我们外籍员工尽量让中国同事在自己的节日休假，赶上以色列的节日，中国同事也乐意让我放假。所以今年11我会加班，节日里和听众互动也挺好玩的。
在中国体验过春节吗？
第一年除夕很难忘，我在中国背包旅游，对中国节日也不了解。除夕晚上 我和朋友在贵州省一个村子里想去另外一个地方，但给当地人多少钱也没人愿意带我们去，我们决定在路边睡一晚上。后来一个会一点英语的孩子把我们带去他家，我们就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过了除夕。
有没有感觉中国的一些旅游景点很商业化？
有，现在和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很不一样。2003年我第一次去逛庙会，那里布置很简单，但气氛很浓。现在的庙会东西都很好看，但年味淡了，成了卖东西的地方，吃的东西也越来越贵，而且越来越国际化，卖的东西大约有一半来自国外。
你感觉你们和中国人在度假方式上有什么差异吗？
我感觉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人喜欢跟团，外国人喜欢自助游。中国人好像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但我们想去没人的地方。我经常劝中国朋友去爬野山，他们会说那里没人，去不了。可能中国人觉得人多的地方就好吧。
消费理念有何差异？
中国人出国游对品牌很着迷，我们去外国喜欢买当地的特色产品，大品牌对我们没有太大吸引力。我朋友来中国喜欢找手工丝绸围巾和衣服，还有手工首饰，这些东西也不便宜，但我们宁可把钱花在这些上，也不愿去买大品牌商品。
21，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22，关于男的在中国过的第一个春节，下列哪项正确？23，中国的庙会有什么变化？24，关于度假方式，下列哪项正确？25，关于消费理念，下列哪项正确？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欢迎著名导演李安先生。您好，年过60，很多人已经退休，过上了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总感觉您是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我需要感受活力，我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久而久之就会感觉僵硬。那种感觉没有办法忍受。
您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是全新的题材和类型，这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想给观众传达什么新的信息和感受？
想传达的都是我人生的体验，只是用比较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一个是中场秀，一个是真正发生的战事。
实际操作中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非常内在，是男孩子脑筋里一天的思绪。书可以尽情写，但让观众看到就不太容易。我决定用新的方式表达，尽可能把书的精神拍出来，这是我特别努力的。
北美首映后，有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形式大于故事，您如何回应？
什么样的故事适合用什么样的技术，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这部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是表里呼应的。有些观众观影习惯比较重，特别是影评人。我觉得对于一般观众来讲，就是来看电影，怎么看跟里面演什么东西，其实本来是浑然一体的。
您的电影里有很多关乎家庭亲情的议题，您个人怎么看待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我们的家庭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父母给了我很多品德上面的要求，一方面我遵循他们的教导，一方面又很想从中挣脱，所以形成了很奇怪的既叛逆又乖巧的个性。离开家到美国以后，反而有一些比较希望挑战的东西。父亲虽然对我很严，我还是很爱他。中国教养在我身上虽然是一种桎梏，是一种压力，但也是一种稳定安定的力量，所以寻找安全感和学会如何自处是我电影里面避免不掉的主题。
26，年过60的李安对生活有什么要求？27，导演通过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向观众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和感受？28，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对李安的挑战是什么？29，对于影评人认为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形式大于故事，李安怎么看？30，关于家庭教育对李安的影响，下列哪项正确？第三部分，第31-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31-33题。第31-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老王到故友老林家中做客，看见老林家灶上的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了很多柴火，就对老林说，烟囱要改成弯曲的，柴火要挪走，不然容易着火。老林听了老王的话，却没往心里去。不久，老林家果然失火，街坊四邻都来救火，火被扑灭了，所幸家中损失不大。老林心中感谢，备了酒席，酬谢四邻，却没有请当初建议他改烟道挪柴火的老王。有人对老林说，如果当初听了老王的话，就不会着火，今天也不用准备筵席了。若是论功行赏，最该感谢的人是老王。老林顿时醒悟，赶紧请来了老王，并敬为上宾。
31，关于老王，下列哪项正确？32，老林为什么要备酒席酬谢四邻？33，老林悟到了什么？第34-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2008年10月15日，人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洗手日。之所以要设立世界洗手日， 是因为全球平均每天约有5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与腹泻相关的疾病。只要养成饭前便后用肥皂洗手的习惯，这些儿童中的一半就会得救。因为经常用肥皂洗手是降低腹泻死亡率以及霍乱和肺炎患病风险的最有效和最廉价的方法。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忽视手部的卫生。饭前便后洗手是从幼儿园就教起的卫生知识，可是很多小孩包括成人都不以为然。 SARS、 禽流感以及频发的手足口病的流行都说明疾病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而多数传染病的传播都与手部卫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洗手日主旨是推动全球性的普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洗手与健康关系的认识。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都应该强化手部卫生的健康意识，珍惜生命，关注健康，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建立良好的卫生预防体系。
34，为什么要设立世界洗手日？35，对于洗手，眼下存在的问题是什么？36，世界洗手日的主旨是什么？37-39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张三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不幸遇难。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生。听了人们的议论，我也感到这事难以抉择。如果只能救活一人，究竟应该救谁呢？于是我去拜访张三，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归途，我琢磨着张三的话，对自己说，如果当时张三稍有迟疑，可能一个都救不了。所谓人生的抉择，不少便是如此。是啊，很多事情容不得你细细盘算其中的对与错，如果过于犹豫或过于在乎别人说什么，你可能什么事也做不成。
37，关于人们对张三的议论，下列哪项正确？38，张三对这事是怎么说的？39，下列哪项是说话人的观点？40-42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琪琪早晨给一颗刚出土不久的竹子戴上了自己的帽子。晚上他来到竹林一看，竹子把帽子顶得高高的，他踮起脚都够不着了。怎么会这样呢？琪琪想不明白。原来在植物中， 竹子的生长速度堪称冠军，比如毛竹，在笋期遇雨就长。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竹林，你会听到竹子拔节生长的声音，它的生长速度可达每天2英尺。竹子之所以长得这么快，是因为它的许多部分都在同时生长。一般植物都是依靠顶端分生组织中的细胞分裂变大而生长的，换言之，一般植物只有它的顶部的一些细胞永远保持强烈的细胞分裂机能，但竹子却不一样，它的分生组织不是仅仅顶端有，而是每一节都有。如果我们挖取一只竹笋，将它一劈为二，可以发现里面的竹节都连得很紧，好像一个压缩的弹簧。当它钻出肥沃的土壤，遇到温暖湿润的天气时，每一节的分生组织都会同时不断产生新的细胞，相邻竹节间的距离就会逐渐拉长。如果每根竹笋有60节的话，那么它的生长速度就是其他植物的60倍。随着竹子不断长大，竹节外面包裹的壳就会脱落，这时竹子就停止生长了。
40，关于奇气，下列哪项正确？41，一般植物生长的特点是什么？42，竹节外面包裹的壳脱落预示着什么？43-46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份礼物，一根鱼竿和一篓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鱼，另一个人要了那根鱼竿，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得到鱼的人就地燃起篝火，煮熟了鱼，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之后就又没得吃了，不久就饿死了。另一个人提着鱼竿，艰难地向海边走去，当他看到远处的大海时，再也没力气往前走了，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另外两个饥饿的人也得到了一份同样的礼物，只是他们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商定共同去寻找大海。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经过遥远的跋涉来到了海边，从此开始了以捕鱼为生的日子。几年后，他们盖起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子女，有了自己打造的渔船，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一个人只顾眼前的利益，得到的终将是短暂的欢愉。一个人目标高远，但也要面对现实。只有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43，关于第一对得到礼物的人，下列哪项正确？44，对于第一对得到礼物的人的评价，下列哪项最恰当？45，关于第二对得到礼物的人，下列哪项正确？46，这段话 主要想说明什么？第47-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被大家重视的生活细节，有些细节对健康是很不利的，如果不加以纠正，时间长了会导致疾病。对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下列习惯。药片掰开服用，药片掰开后会出现棱角，不利于吞咽，极易伤害食管及肠胃。起床先叠被，人体本身是个污染源，在一夜的睡眠中，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使被子不同程度的受潮。人的呼吸和分布全身的毛孔所排出的化学物质有145种，从汗液中蒸发的化学物质有151种。起床就立即叠被，被子吸收或吸附的水分和气体就不易散发出去，易使被子受潮及受化学物质污染。最好的办法是起床后打开窗户5-10分钟，让被子中的潮气和化学物质散发出去，然后再叠被。饭后即睡。有些人喜欢很晚吃宵夜，吃完后立即上床休息。其实这样做不仅容易消化不良引发肥胖，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引发中风。因为吃完饭，大脑的血液流向胃部，由于血压降低，大脑的供氧量也随之减少。如果原来有血液供应不足的症状，饭后立刻倒下便睡，这种静止不动的状态很容易导致中风。
47，正确的吃药方法是什么？48，起床后应该先干什么？49，不能饭后立刻睡觉的原因是什么？50，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听力考试现在结束。